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7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浅悟没有情的感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8日。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我知道没有情那是啥感觉，师父指心笑，对众生他是慈悲的，与情是完全是两回事，它是一种广义的，但是对那个情的感觉是一种多余的东西，厌烦的感觉，就像你听到感觉到反感的东西，你看到不该有的东西一样，是排斥它的。正法进程到此刻苍宇时空点，个人认为，我们作为大法修炼者，从法理上讲，也应该升华到此才是。修炼人如何达到跳出情，走出人，达到法的标准？个人悟道，归根到底是对世间一切的舍弃，对名利情的舍弃，根本上还是对情的舍弃。没有了情，才能用慈悲看世界。随着师尊的大法在世间的红传，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注释正法中不断地纯净自己，我也逐渐从修炼前情欲满身的常人，渐渐地体悟到法中的美妙。有一个阶段练功时，能感觉全身像透明玻璃似的玄妙境界，经常能体悟到被师尊不断地清洗，被法不断地净化，不断提高的状态。这阶段有时感到自己另外空间的身体从人中慢慢地升起来，慢慢地走出来，分离出来，对人世间的事物的本质了然于修炼的境界中。情的因素少了，净化了，在注释正法中的作用也提高了，在人的空间中很容易分辨出是这个空间因素还是法中的因素。同修在一起配合项目时，能更好地走正注释正法之路，避免很多弯路。其实法中每个项目的出现都是让我们整体提高，整体配合，更好地融入法中，更多地救度众生的。法中的项目是没有偶然的，不论大小，过程中人心的干扰有时是不知不觉的，按照自己的标准做，按照同修的标准做都是不对的，每个同修都要严肃对待，都要对照不同层次的法的标准做才是最好的，才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记得有一次营救病业中的同修，一位同修大姐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时，很坚定地说了一句，咱不承认他。大姐当时在我后面坐着，我在自己的境界中竟然看到一个法轮从她口中飞出，直奔当时病业同修空间场不好的东西飞旋过去，那个不好的东西应声而落。我悟道，纯净好自己的状态，真正的提高上去，才是做好大法项目的保障。 法中得知人世间三界内生命的状态都是在情中泡着，每层生命在每层空间都有它的使命和因缘。在人的空间里充满着情和欲，父母、儿女、妻子、丈夫、遗孤、叔侄等相关的生命，由于各种因缘互相联系着，维系着人这层空间的生命的主要物质就是情欲。你看不破这层空间的谜，就很难修出去成为高级生命。放下了人中的情，用更高层空间的状态思考问题，对旧宇宙因素与一些低层空间的生命干扰，就会很容易的辨别出来，不走旧势力的安排。有一次早晨练功，我还没起来，就听母亲问我，你还练不练呀？原本安逸心时有时无的我，正在想还有点困，要不再躺会儿。但母亲一句简单的问话，我突然悟到，修炼人到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说出不练的话，分辨出是旧宇宙因素的邪恶考验。我马上跳起来说，当然练呀。以后早晨练功没有特殊的事，很少耽搁。有时做资料或做项目太晚了，半夜一到三点钟也要把动工补上，是比较经常的事。我知道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不要放弃师尊留给我们每一次走向圆满的机会。还有一次我要下楼，就听母亲说，你要下去把垃圾带下去。又一句听似平常的话，去掉人的情后，境界中感受犹如炸雷。我意识到修炼人平时言谈举止一丝一念要慎言慎行才是，同时看到母亲空间里有个不好的生命死死地盯着我。我心里说，我已了然，你不配考验，不会往下走，我会奋力精进，真正的修上去。走出了情，真正的我就会通达自在。记得有一次师尊赐予我一种可以不断向上延伸，像光柱似的光柱，我可以任意在苍宇间遨游。那时境界中刚刚突破银河系，我就升起一念，师尊，我能否看一下我的天国？瞬间不知过了多少层空间，因为我当时发出的一念是请求师尊让我见到我曾经的天国，别无他求，所以我不敢做半刻停留，强忍眼泪急速回返。又是穿过无数层空间苍宇的瞬间，我回到人类空间。当时正在与母亲发中午的正念，我悟到是师尊鼓励我精进实修，可圆满回家的整个修炼过程的演化。弟子在这里叩谢师尊慈悲救度之恩。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说到这儿啊，我就在想，这件事情有多严肃，这么严肃，很多人却不能严肃地对待，特别是一些个老的大法弟子。你想过你所有生活的一切都在修炼当中吗？你的一言一行，你所做的那一切，你都是在修炼中，你知道吗？师父在红银寺，人在做，神在看经文中说，人坐神看帐上流。师父在红银真修中说，时时修心性，圆满妙无穷。大法弟子要严肃地按照法的标准实修，一丝一念彻底破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不要维护低层人的理，忘记真正的自己是谁。大家都要严肃地对待法，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才是真正的尊重生命。放不下人的情，修炼中方方面面都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在学法小组，有的同修还很讲面子，各种人心、同修情等的存在，使学法点没有达到互相提高、互相促进的效果，使很多修炼中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记得我很熟悉的一位同修，在很多学法点都有他的身影，对同修的事情很是热心。同修情重，喜欢交流法理，经常讲些自己知道的同修们的修炼故事，讲的时候头头是道，逻辑性很好。但这位同修很少讲自己实修的过程，同修认为自己在努力地主事正法， 认识的不少同修大多数用人的观念认为他修得很好，很少有同修用法的标准对照，人的情在修炼中占了上风，没有做到大法弟子一定要维护法的要求。后来我用功能在自己的境界中看到这位同修外在有个假我在包着他，他交流时带着法的因素很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下同修出去交流的越多，越不利于当地同修跟上师父正法进程。这位同修频频被邪恶迫害，直到近期出现比较严重的病业，大家才意识到修炼不严肃，给法造成了不良影响，损失太大了。在我的境界中看，本质上是平时修炼时，同修们用情掩盖了正念的作用。修炼的学法点上，同修交流时要尽量放下人心，严肃认真地对待同修的交流。师尊赋予我们很强的各种功能，要重视用功的角度清除一些不真的因素，避免给我们正实法造成不必要的困难。发现问题要及时慈悲地指出，正念归正一切偏离法的因素及人心干扰，共同修上去，达到法中的纯净圆融的境界，完成法徒的伟大使命。记得在我们学法点上，有一天在我的境界中看到师尊把一个很大的碗中盛满清清的水交给我们，我们学法点的同修一起把碗举过头顶，小心谨慎地保护。我悟道，学法点每个同修要发挥好净化同修，共同维护好纯净的学法环境的作用。住持正法的这些年中，真正体悟到了生命在法中不断的升华，心性的提高和修炼层次的不断突破。打坐中，元神刹那间可穿越自己所处很多的空间，眨眼间又回到人中来，过程不可思议的美妙。师尊伟大，法伟大，让我真正体验到师父在精进要旨穷中讲到的生命之庞杂将永远是人类永恒之谜，这一句法的部分含义，也能体会到法中升华后看到人类真的是处于低能生命的状态，更是常常感到生命的超然自由，也知道自己的境界离真正法中的高境界相差甚远。师尊无限慈悲，不计弟子过往之过，让我这个小小的生命体悟到佛法无边的内涵，弟子定会精进实修，跟随伟大的师尊回家，弟子在这里仰望师恩，叩谢师尊。个人感悟，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听海外法会稿件，题目是挖去执着心的根，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9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修炼是基础，救人是责任。在最近两年的修炼中，我证悟到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进程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如果修炼人不能去掉个人的执着，救人项目的目标就根本完成不了。只有彻底放下自我，放下各种各样纠缠的人心、执着、情，慈悲之心产生出来之后，达到无私无我的状态时，才能做好项目。正如师尊在《红银三麻烦》中所说的，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我曾经在正法修炼中领悟到，要运用一些专业技能来证实大法，救度众生， 这个过程孤独、漫长而又艰辛，而且不容易被理解。一度听到一些负面言论，因为生存压力过大，具体事情太多，学法练功时间不够，暴露出了很多人心，包括委屈心、争斗心等等。当自己执迷不悟时，矛盾会继续扩大、加深，事情更加复杂。而一旦放下自我，从中跳脱出来，真正在法理上提升时，自己的修炼状态才会有本质上的升华。比如在矛盾激化、自己绝望、伤心和痛苦的时候，我曾经将师父的经文《何为忍》抄写数遍，还反复学习师父有关大忍之心的讲法，想修出大忍之心，觉得心里平静了一些，但是觉得还是没有达到师父法理讲的，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选自《精进要旨》《何为忍》。我就静下心来问自己，怎么样才能修出修炼人的忍呢？这时正巧对我有误会的同修一个电话打来，在那一瞬间，在师父慈悲加持下，一下子对他生出了慈悲宽容的心，放下了气恨，心里马上宁静了下来，神清气爽，体悟到了《精进要旨·何为忍》中的修炼者之忍的状态。原来师父要我修忍，让我无论在同修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都再也不要去想同修的不好，就算摆在眼前也不要想，修自己。我决心改变自己的旧观念，主动去同化新宇宙的标准。同修的表现又给我重重的考验，我在万分苦恼之余悟道，新宇宙是为他的，旧宇宙是为私的。我看到的他的状态，不正是提醒我要修掉自己的私心吗？我原本就是为了救度众生的大愿才要做这件事，什么也不要，只要众生都能得救。我不知不觉地生出了一个无私大愿，不禁微笑了起来，内心的安宁祥和油然而生。而这边一修上来，几乎是同时，那位同修就发生了改变，开始配合起来。我想到的是，为了救度众生的大愿，才敢于放下人中的一切来承担这件事情，就算要舍弃一切，耗尽一切，也无怨无悔。学习转法轮第四讲时，突然明白了他在帮我消业，给我德，提高心性，帮我长功。在那一瞬间，不仅不生气了，而且发自内心的真心谢谢他帮我修炼提高。一悟到这个之后，第二天他就打来电话，说他没有原来的那些想法了，表示要好好配合。之后我每次只要一开始看或读转法轮时，就体会到天幕被大法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是因为我的心性在各种考验中在不断提升，师父给我能量加持之后出现的自然状态。那时为了提升修炼状态，我有意识增加了学法发正念的时间，每天先学一讲转法轮，还有师父的经文，保证五至六次发正念。在大量学法后，一下子悟到，不管表面上的对错如何，在和同修的矛盾中，在他的负面言论中，我的确动了常人之心。于是我就放下这些常人心，向内找，发现原来那个与同修经常发生矛盾的，是一个由大量业力和观念构成的假我，而真正的真我是无私的，为他的，绝对不会与人发生争论的。在一瞬间，我感受到了真我的那个宁静祥和的状态，真的感觉到修炼上一个很大的提升。当天晚上做梦，就梦见了自己在一个高大明亮的大厦里面，在一个直升电梯上不停地上升。由于各种原因，感觉自己几乎走到了山穷水尽， 背负着重重生活困难和修炼中的问题。去年我参加了巴黎欧洲法会，得到了师父的开示。大法弟子是人类的希望，而且是唯一的希望。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责任重大。没有修炼好自己，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事。选自致巴黎欧洲法会的贺词。再次悟道，一定要向内找自己，好好修自己。法会上两位同修的发言让我感动得流了泪。一位项目协调人在受到来自多位同修的种种严厉批评之后，通过每天大量学法，无条件地向内找，从而提高了心性。第二位同修在过关时每天学三讲转法轮，在法上精进，不断升华。法会回来后，我想没有其他捷径，只能向内找，在做三件事上下功夫。怎么办呢？下决心开始背法。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参加了一个集体背法小组，不求速度，只求质量，每天背法2个小时。刚一进去就被大法强大的能量场所吸引。我发现只有当自己真正怀着一颗对宇宙大法的虔诚之心，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一个字一个字的学，用心体悟，并且同化大法，用大法来归正自己之时，法背后的内涵才会展现出来。亲身体会到了融于法中的美妙感受，全身几乎都动不了。学法、发正念或练功时，感觉到浑身发热或者被灌顶，思想中很多那些杂念感觉几乎被一扫而光，经常能体会到内心慈悲、慈祥、安宁、祥和的心态。当时那位同修提出了一个不合常理的要求，我不但当时没有生气，而且慈悲平和地对他说话。当下师父就给我灌顶约大半个钟头，全身每个毛孔都是暖暖的，非常舒服。我知道这是师父看到面对不合理的要求，在不公平的对待之时还能保持不动心的状态，这颗心的的确确修上来了之后给我的加持和鼓励。可是矛盾只是表面上平息，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去掉了一层还有一层。同时尽管自己去掉了一些表面上的执着心，可是并没有挖出所有的执着心的根源，而且自己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执着心都没有意识到，更没有去掉。这些执着心包括妒忌心、不能被说的心、争斗心等等，这些心不去，在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出来磨难。一次集体背法结束后，一位同修主动交流了他今天学到了师父以下这段讲法的深刻体会。师父说，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我听到同修的交流，马上意识到自己就有这方面的执着。集体学法结束后，自己马上把师父的这篇讲法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既然找到了这个执着，我就去体会师父的这句话，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 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问自己怎么才能去掉这个不能被人说的心呢？师父在讲法中说，有对爱面子心的执着，叫人说了觉得不好意思，就会在这方面触动不能被说的心。也有的人觉得自己是项目负责人，不能叫人说。也有人在哪方面有特长，不叫人说。也有人对别人有不好的看法，因此不能叫人说，等等方方面面了。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对照自己，都占全了。于是坦诚与同修交流自己的体悟，并且下定决心，这个心一定得去，一定得去，一定得去。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果然这个心就减弱了不少。真诚地感谢明慧网，感谢同修一起营造的修炼环境。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一两篇同修转过来的明慧网的修炼心得交流文章，交流得非常好。往往是一边看同修的体会，叹息之余，赶紧打印出来，随时提醒自己，对照自己。通过这种方法，很容易就找到了很多自己原来根本就意识不到的执着心。记得其中有一篇就深刻地剖析了妒忌心的各种表现、根源和危害，以及和其他执着心之间的关联。看完之后，发现自己也有隐藏很深的妒忌心。原来自以为自己修得不错，不愿意承认，可是它确实在那儿，透过各种矛盾的现象都能找到它。以前找到的执着心比较肤浅，没有真正挖到根源，甚至当我意识到别人的妒忌心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让你知道这个表面的事实，而是为了点化自己也有妒忌心，自己也一定要去这个心的。从理性上看，师父传授我们宇宙大法真善忍，告诉我们作为修炼人呢，你们要修的是为他为公，生命都变成正法正觉的生命，这是指修炼人。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可是妒忌心正好与宇宙为公的特性完全对立的，纯粹是为私的，看到别人好了还不高兴，这不是首先要去掉的吗？有一种旧势力的状态表现也是妒忌心，自己的妒忌心不正是旧势力的干扰表现吗？难道不应该彻底根除吗？其实所有执着心的根源都是私心。经过将近两年反反复复的修心，终于有一天在集体练功后，因为讨论关于孩子的一个话题，同修讲了这样一句话，要多看孩子的天赋和长处。听到这句话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反反复复在心中回味这句话的意思。想到与那位同修的长期矛盾，我突然豁然开朗。是啊，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尽管过去发生了那么多痛苦的摩擦，可是为什么不能看到他的长处和天赋呢？他的那个优点难道不是闪闪发光的吗？为什么老盯着不好的东西呢？那不是变相的妒忌心在作怪吗？回到家中的时候，觉得与那位同修两年多的瓜葛矛盾终于彻底放下了，而且是我真正坦然放下了一切是非恩怨，不再去跟他争什么，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就像我与他刚刚认识的当初那样，无条件的去配合，帮助他完成他想做的事情。越是这样做，我觉得自己的精神越轻松，空间场越亮。我认真地告诉自己，从今天起，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时时事事都是为了别人而活着的无私无我的生命。几乎是彻底找到并且放下这个妒忌心的那天晚上， 师父就点化给我智慧，让我解决了另一个救人项目中长达一年没有解决的一个技术难题，有了突破。我不禁唏嘘长叹，感叹原来宝贵的救人项目的岁月是蹉跎在自己那个思念之中。我曾经一直思索师父讲过的这句法的内涵，过去的修炼人是一个执着一个执着的去，你们是几乎是所有的执着都在，把它一层一层的去减弱减弱减弱减弱，减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少。选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还告诉我们，我们很多人修炼了很长时间，发现思想中还有不好的思想，你要抑制它就能抑制住，因为它虽然越来越不好，越来越表面了，但是它却越来越弱，因为它没有根了。一天，看见两个人在田地里干活，一个人把过了季节的玉米杆从田地里拔出来，另一个人用剪刀从根部开始把它们一节节地斩断，直到最后都变短，可以集中回收销毁处理。我似乎豁然开朗，更加形象地理解了师父关于去执着心的法理。每一根玉米杆就像一个执着心，首先我们要从根子上把它们找到，挖出来，挖根，然后我们要不停地把这个执着心从根子上开始斩断，斩断，再斩断，直到最后一起被法彻底销毁干净。这两个人做的事情就好像是自己每天修炼的必修功课，所以碰到矛盾一定是好事，一定是给我们机会去执着心，并且好好修炼提升的。只有我们都提升了，达到新宇宙的标准了，救人的目标也就能自然而然达到了。有一个梦境迄今历历在目，师父被一群旧宇宙的神重重包围着，那些旧势力对着师父吵吵嚷嚷，为什么还不结束？面对这些，师父平静而慈悲地说，我就是要他们都归位。醒来之后，我深深体悟到，师父用无量的慈悲为我们不断地修炼延长时间，为的是让我们修炼都到位，才能真正完成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弟子深深拜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深深拜谢各位同修的无私帮助，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选自2018年欧洲法会发言稿。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的文章，实修大法不流于形式，明慧网2018年10月10日。我是一个修了近十年的大法弟子，一直以为自己能够做到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一时做错事后能够检视自己，每天学法练功。近几年却觉得自己不像开始那会儿提高的快了，好像一直徘徊在某个层次，却又不知道如何提高。直到去年，我才真正的发现，自己离大法的要求实际上还差得太远。前年秋天，一个亲戚带着一个朋友到家中，问我愿不愿意去照顾一个老人。我以前干过保姆，活儿不是太累，晚上还有时间看书，练练功，挺好的。尽管有的人家不太好伺候，但是我以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倒也没事。正好自己也想找工作呢，所以就答应去看看。一见面，老人家的儿子就对我说，大姐，我必须先告诉你我妈的真实情况。我妈患有老年痴呆症，家里已经换了几十个保姆了，都干不长， 最短几天，最长能干上一个月就不错了。我妈犯病的时候会发脾气，骂人打人，一点道理也不讲，能把人气死。我经常在外出差，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别人就推荐了你们大法弟子，可你们也是人，你能受得了吗？我看了看老人，老人看起来很安静，话不多，口齿不太清楚，身体有些虚弱。我对他儿子说，放心吧，我们大法弟子就是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正好这还提高我心性呢，我会好好照顾大姨的。刚开始的时候，老人家和我处得很好，跟我聊家常，我也跟他讲关于大法的事，给他听老师的讲法录音，他有时听得很认真，我也很高兴，觉得大法弟子的正能量感染了他。可是他的痴呆症也开始显示了出来，抽屉反复地打开又关上，衣服从柜子里拿出来摆得到处都是，有时不知道要重复多少遍，告诉他的事扭头就忘记了，有时候把白天当成晚上，晚上当成白天，吃饭吃没吃有时都忘了，情绪更是反复无常，有时好好的突然就瞪眼发脾气摔东西。有一天他突然说他的钱包不见了，我帮他找也没找到，他就骂我是小偷，是贼，是大坏蛋，要天打雷劈我。我说，大姨，我没拿你钱包，我不会偷你的钱的。结果他追过来用扫帚把打了我几下，还把我的行李扔在地上翻，正巧他的儿子回来才把他拦住了。有一天早上刚起床，我给他穿鞋的时候，他使劲儿踢了我一脚，说我把他的脚扭着了，要害他。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告诫自己是大法弟子要忍耐，可是次数多了自己也觉得委屈，自认为是尽了心去照顾他，却时不时无缘无故的被骂被打。一天同修来给我送资料，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我可能干不了这个活，不适合，我想走了，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么难伺候的人。同修看了看我，没有说话，接着给我讲起了他的经历。中介介绍他在一家医院当护工，一开始他是犹豫的，医院很脏，什么样的病人都有，而同修又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爱整洁的人，但是他又一想，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去去这个执着心。可是没过几天他就有些待不住了，大病房每天很多人，吵吵嚷嚷，房间里经常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厕所也脏得恶心，他每天要给看护的病人擦身喂饭喂药，病人不能下床，大小便也都在病床上，病人身上还长了褥疮，皮都破了，有时候都不敢看，活强度不大，但是一天下来也累得够呛，有时想看看书但很快就睡着了。他心里开始有些后悔，心情也时不时有些烦躁，总盼着病人早点好起来，自己就不用再干这活了。靠窗户有一位老年病人，看护他的是位年轻人，一开始同修以为是老人的女儿，姑娘很细心，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给老人打热水擦一遍身子，老人打点滴一整天也不能动，姑娘就给老人按摩，边按摩边和老人聊天，有时还给老人讲笑话。病人有时把屎尿拉在床上，姑娘就会及时更换老人的床单，帮老人擦拭身子。有一天老人拉肚子，姑娘忙了一整天也没休息，姑娘也会根据天气的状况适时地为老人开窗关窗，阳光太强，姑娘又会拉上窗帘，不让阳光刺到老人的眼睛上。同修禁不住地表扬姑娘，你对你妈可真好。姑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不是她闺女，我也是护工。原来老人有两个儿子，可是儿子和儿媳都不愿意照顾老人， 只有三五天才来一回，平时通过电话问问情况。旁边的人听了也都禁不住赞扬姑娘真是个好心人。姑娘说，谁都有老的时候，谁想老的时候生病没人照顾啊，我这不是遇到了吗？我要再不管他，老人家就太可怜了，我也是为自己老了积点德。同修说，当时就觉得好像有人在脑袋上敲了一棒，又惊讶又羞愧。平时总是以大法弟子自居，总觉得常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回头看看，很多自己以为做得很好的事情，其实很多常人也可以做到，有时甚至比自己做得都好。很多时候自己只是停留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常人中的好人这个层次上，却不自知，并没有达到修炼者的标准，还差得远去了。平时总是说真善人，可也只停留在表面，并没有修炼出一个修炼者应该有的真正的慈悲之心、忍耐之心。所以一遇到大一点的难、大一点的考验，就经受不住了，就想避重就轻、绕道而行，还给自己找借口，这次没做好，下一次做好，等下一次考验来的时候还是逃避了，总在检讨，却也总是没过了这一关。同修当天晚上就下定决心，这一次不能再逃避，一定要过了这一关。之后同修更加细心照看病人，有时病人的家属不能来，他也不休息，坐在凳子上打个盹儿，病人随叫随到。新来的还以为同修是病人的闺女呢。同修还利用休息的时间帮大家打扫卫生、洗刷厕所，帮别人打水买饭，只要能帮他就搭一把手。渐渐的，同修和其他人熟悉起来，话也多了，同修就趁机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病人的家属也直说，以前不了解法轮功，现在知道大法弟子是真的不错，说以后出院了还请同修去家里玩。同修讲到这儿对我说，很多事情不是你能做不能做的问题，而是你愿不愿意去做，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如何摆放这颗心。如果总是挑环境、挑事情去修，就不是真正的修炼了。同修走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好像有很多思绪涌来，又不知道如何捋顺，但我隐隐的知道，师父在借同修的嘴点化我。我有些兴奋，似乎找到了过去几年一直不能再提高的原因。有几个晚上，我等大姨睡了以后，自己发完正念，就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静下心来，回想同修的话，对照自己的行为，再静静地读师父的讲法。我反思了很多，找到了很多执着心，以前好像都被掩盖着，现在好像一下子跳了出来。一、畏难之心。当稍大一点的难、稍大一点的考验来临时，自己没有决心度过这一关，觉得太难了，尤其还有别的选择的时候，就更想退缩。虽然知道自己没过了关，只是嘴上说着检讨，却还是让机会溜走了。其实自己真的是畏难了，总是给自己找理由，表面上看很合理，其实是自己的怕心、畏难之心，没有看清是旧势力在利用邪恶因素不让自己过了这一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不想修炼，他会觉得修炼简直太难了，不可思议，修不成。他是个常人，他不想修炼，他会看得很难。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老子讲，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孝之。不孝不足以为道。真正修炼的人，我说是很容易的，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 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因为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个利益就在这儿，你说这个心怎么放得下？他认为难，实际也就难在这里。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忍不下这口气，甚至于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去对待。我说这就不行。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啊，如果我真正能够横下这条心去做，什么环境都难不倒我，什么难都难不倒我。如果光捡着容易的过，每一次都绕过难关，又如何能真正的提高呢？真正的大法弟子应该是达到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对我们的要求，要能吃苦中之苦，要能忍难忍之事。二，气恨之心。有时大姨犯病骂我难听的话还打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委屈，找自己，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为什么大姨还打骂我呢？以前也遇到过别人骂自己，讲自己的坏话，自己能够一笑了之，不放在心上，为什么这次就不行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其实自己的执着心没有根本的去掉，或者说在低层次上的执着心去掉了，到了更高一层，我还没有达到一个练功人的标准，没有完全修去常人的情，没能做到心不动。三，私心。现在想想，自己没能修出真正的慈悲之心，没能用慈悲之心去对待大姨。有时同修来了，我还跟同修说大姨今天又糊涂呢，还把打骂我的事学一遍。我虽然是笑着说的，可不免有些抱怨，还想听听同修们安慰的话。细想想，很多常人都会可怜这样的老人吧，谁不希望安度晚年呢？家里人也跟着受罪，大姨的儿子也经常挨打挨骂，却一声不吭，有时要陪着大姨一整夜也不能休息，第二天一大早又要赶着去上班。儿子对母亲孝顺是常人之情，而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呢，我的慈悲心又在哪儿呢？修炼人的慈悲心还比不过常人之情吗？我们常说要修成无私无我，可是关键的时候还是私心当头。找活先问问工资多少，家里的情况，先要掂算适不适合自己，活难了或太累，就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辞职。自己受委屈时，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付出，困难来的时候，先想到自己抽身而退，却无视别人的需求。如果大法弟子都不能忍受大姨，常人又如何能忍受得了呢？大姨的儿子又怎能找到合适的保姆，安心的去上班呢？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练功人，是大法弟子，可是很多事情自己也只是做到了常人中的好人这个层次，有时甚至都不如一个常人。我把认识到的都写在了一张纸上，我告诉自己，从今以后一定要做到实修，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我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这是自己在常人生活中的一份工作，我要在这份工作中修炼自己，磨练自己。如何能够做好这份工作呢？大姨的情况跟一般人不一样，我得找到适合她的方法。我就让家里人给我找了一些如何照顾老年痴呆症的资料，有时也暗暗观察大姨的喜好，总结和她相处的规律。我不太会说话，可我慢慢学着和大姨说一些她爱听的话，夸奖她，有时还开个玩笑， 他会反反复复说他过去的事，我就记在心里。他情绪好的时候，我就带他到附近的公园或市场转一转。有时遇到熟人，大姨还很高兴地和他们说话。以前我总觉得大姨成天待在家里挺好，我可以有机会看书学法，却没想到她成天闷在家里，其实对她身心都不好。更重要的是，我还可以趁机讲真相，做三退。等她转累了回到家，我就给她削些水果，她如果咬不动，我就给她切得薄薄的，或者是蒸了吃。她一顿饭吃不多，我就让她少食多餐。她一边吃，我就放大法弟子的音乐给她听，一有机会我就教她念法轮大法好，还给她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她糊涂的时候，我就借她讲给我的故事跟她聊天，转移她的注意力，慢慢地调节她的情绪。有时她根本听不进去赶我走，我就躲在外面的屋子，一面悄悄注视她的动静，如果有需求我可以赶过去，一面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旧势力和邪恶因素。慢慢的，我的心变得开阔了。以前大姨犯病的时候，我总是提心吊胆，闷闷不乐，不知如何是好。现在我能应付了，掌握规律了。大姨骂我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么委屈了。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生病的可怜的老人，如果有缘，大法要救度他。只要有机会，我就让他念法轮大法好。以前我看他不愿意念的时候，我就放弃了。现在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绝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坚信，只要大姨念一遍，他另外空间明白的那一部分就会得救。渐渐的，我发现，当我的心态越平和越纯正的时候，即便是老人家犯糊涂，症状持续的时间也比以前短了。有时候我不断地发正念，还请师父的法身加持我，老人家本来很凶很激动的情绪会不知不觉地平息下去。我待在大姨家半年的时候，他儿子对我说，大姐谢谢你，没想到你能坚持下来这么好好的照顾我妈，我还以为你也坚持不了多久，跟以前的保姆一样就走了呢。我说，兄弟你放心，只要你们愿意用我，我就会留在这里照顾大姨。大姨的亲戚来了也直夸我，以前不愿意听我讲真相的，也慢慢从抵触到开始变得有兴趣，做起三退就更容易了。有的还主动跟我要护身符和真相资料。我把这件事告诉同修，同修也为我感到高兴。他说，只要我们用心，真正的按大法的要求去做，什么都难不倒我们。师父在洛杉矶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任何事情的存在和出现，一定是有它的因缘关系的。是啊，要是我当初走了，别人就会说，大法弟子不也就这样，跟别人没啥两样，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常人的观念，才是真真正正的最有效的正实大法啊。我庆幸我没有错过师父给我安排的提高自己的机会。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高心性与破除观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9日。我是闭着修的，什么也看不见，发正念时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 感觉也不灵敏，但在任何环境下，我就是坚信师父领我们走的是最正的路。一，信师信法，突破人的观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讲，一个人在修炼中会有很多关要过，造成的原因是从人出生以后就在不断地对人类社会认识中产生着各种各样的观念，从而产生执着。作为大法弟子就要突破观念，师父把我们从地狱中除了名，我们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不受三界内的任何人和物的制约，我们的认识和人的想法一样，使我们的层次降低，所以就要受到牵制和制约。想不受他的制约，就得转变观念，不在人的想法上，用师父给我们的向内找的法宝，突破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观念的束缚。正念正行，那人类的物质就制约不了我们。那么什么是观念呢？通过学法认真想一想，生老病死，年龄大身体差，感冒了，发烧了，什么经络调理，草药治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执着于人的东西，用人的办法解决人的事情，等等等等，这都是观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而正念来自于师父，来自于大法。开始入门时，师父就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这里不练气，低层次上这些东西不需要你练了，我们把你推过去，让你身体达到无病状态。可是身体一不舒服，这儿疼了，那儿痒了，就往病那儿想。在日常生活中，在吃东西上，这个有营养，那个撤火，这个补气，那个补钙，那个补肾，那个补血。现在认真想一想，这不都是常人的观念吗？你的想法符合了常人，你不就是常人吗？你是一个修炼人，你老用常人的想法，常人的思维方式，人的生活方法去对待一切，那哪儿行？我们必须用师父给我们的向内找的法宝，突破观念的束缚，正念正行，人类的物质就不能制约我们。师父讲法中叮嘱我们最多的是多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叮嘱我们，学法不要走形式，要集中念头去学，要真正自己在学，我们要不负失望，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开阔思维，放弃自我，提高心性，提高从别人的角度看待事情的能力，能看到更大格局的那种谦卑，能更好地圆融自己所不理解的其他人的主意和概念的那种开放心态。这种出发点来自大法，而不是人的逻辑。二，抓住执着心的表现，除去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什么变化呢？你追求执着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你会扔掉。我今年67岁，也就是今年7月份，有几天我的双脚双腿走着走着突然没劲，又软又沉，抬不起脚。上楼时手要拽着楼梯栏杆，身体疲累。这是怎么了？我就照常天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师父早就在转法轮中讲过，修炼法轮大法，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保证是这样的。我就想我的这些表现都是假象，是干扰，不是真我。当我的认识提高上来时， 我边走边发正念，清除干扰，不知不觉间两脚就轻松了，速度也加快了，正念强了。有时学法犯困，拿起书来犯困，困得睁不开眼睛，读着读着就咯噔迷糊一下，睁眼再读都找不着读哪一行了，可心里还想接着学。可在这种情况下，迷糊半小时也学不了两页，根本学不进去，实在困得不行，索性就躺那儿睡一觉。这一睡不就符合困了吗？总这样那哪行呢？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不是打瞌睡吗？你一看书你就想睡觉，一学法你就迷糊吗？我告诉你，它就是这人类空间的一层的神，你冲不破它，你就是人。于是我就跟困直接说话，我说，我师父说过，困，你也是神，你是制约常人的，我是大法弟子，我现在学的是宇宙大法，你让我犯困，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法，学不了法，你起到了魔的作用，干扰了我学法，你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这个罪可太大了，赶快退去吧。话一说完，立即就不困了，那些不好的状态都没了。我自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我的脚和脚腕九次被跌伤，最严重时穿的新皮鞋被折成90度弯，鞋也废了，脚心脚背都是青紫色。还有一次是从楼梯的第五台阶扑到第一台阶，还有一次更神奇的，有一天晚上粘贴真相资料，刚走到一小区楼群，被脚下的石子一滑，一下就跌坐在地，脚踝立刻肿起来，疼得站不起来。我想站不起来哪行，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呢，我就硬生生地站起来，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里拿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粘贴，一个单元门一个单元门换着贴。在粘贴的过程中根本没觉得脚坏的疼痛，不到半小时100多张就粘贴完毕，我的心情舒畅极了。
会交流文章，在法理上悟明，去掉负面情绪。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一星期，我时不时地被一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包围，这种负面情绪一上来，我就会满脑子不由自主地思考以后的路。因为我是未婚弟子，对于婚姻的态度就是在为自己修炼环境负责的前提下顺其自然。尽管常人对婚姻的那套世俗观念从来没有影响到我盲目草率对待婚姻，但是最近这种消极的感觉搅扰得我心烦意乱，甚至在一次练功过程中有了撑不下去的感觉，只想掉泪。我知道这种状态是我必须修正的地方，所以除了认真学法净化思想，在发正念中我特意清除这种悲观消极的负面情绪，有时候效果很好，发完正念感觉自身空间场清朗干净，但是第二天那种负面情绪还会瞬间袭来，几次感觉这样的状态无法根除。我知道我并没有从根上清除它。当我读到转法轮第二讲里关于天目的讲法时，让我顷刻间对自己修炼不足之处那种悲观消极的负面情绪有了更深的认识。师父说，现在有些人认为这双眼睛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任何物质任何物体，所以有些人产生了一种固执的观念，他认为通过眼睛看到的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他看不见的就不相信。过去一直认为这种人悟性不好，有些人也讲不清楚为什么悟性不好，看不见就不相信，这话听起来很在理呀， 可是在稍微高一点的层次中看，它就不再离了，出自转法轮。恰恰我们人有了这个物质空间的这双眼睛之后，就能给人制造这样一种假象，让人看不见。所以过去讲，人们看不见的不承认，修炼界历来认为这种人悟性不好，被常人的假象迷住了，迷在常人中了，出自转法轮。之前一段时间在婚姻方面，我总会用人的思想去想自己以后如果一直是单身的话，生活中很多事做起来都会比较艰难，所有的事都要自己一手操办，没有人会帮你，这就是常人的思维。如果选择婚姻这条路的话，碰不到合适的也不愿意将就，毕竟大法弟子要为自己的修炼环境负责。当我静心读师尊关于天目的这段讲法，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还陷在常人的思维中，那种对未来充满悲观消极的情绪，其实就是自己的后天观念在作祟。其实这种负面情绪就是那双肉眼被世俗的观念迷住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们的路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我除了做好三件事，其他的都不是我要考虑的。正因为自己看不到以后的路是什么样，才会用人心去做各种假设和担忧，用自己的肉眼增加自己的执着和思想业力，这本身就不在法上。大法造就的生命也一定要有独当一面的能力，这样才能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所以以后无论是否结婚，我都不会用这种常人思维迷惑自己。师父说，除了要对法负责之外，你们没有任何人的执着，没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个人因素在里面，这件事一定会做好。一掺了个人因素，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做不好。出自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正实法的路上，我们就得去掉常人观念的枷锁，才能在这条路上畅行无阻。有时候，我们的执着靠发正念只能抑制一段时间，要想彻底根除它，就得认真学法，从法理上悟道。当我找到这颗消极心态后面隐藏的执着，便彻底去掉它的时候，感觉自己心清体透。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医院那天做了各种检查，检查后大夫对我儿子说，你父亲肠子内脏全都烂没了，你们赶紧走，慢了到不了家。我家离医院也就5公里，也就10-20分钟的车程，慢了到不了家，那意味着我的生命随时可能终结。家人一听吓坏了，立即分头行动，找车的，买寿衣的，回家布置灵堂的，扯白布的，找人修坟的，毫不热闹。单说这找车的就挺麻烦，好几个司机都不愿接这活，因怕我死在车上。最后这5公里路程是出了500元高价才算找到车。到家后，他们给我穿好寿衣，放入灵堂，等着我咽气。这期间我已经失去意识，只剩一口气了。村里管白事的人也来了，他要我老伴儿好好看着我，说到不了天亮了。恍惚间我又看到师父端着一盘烂肉让我看，我想可能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把我那些烂了的内脏都清理了，但可能是邪恶演化的假象，让我承认我的身体已经烂掉，不可救药。随后有个邪灵演化成我的一个侄子，带着我的元神去看我修的坟，说这个坟位置如何好，风水如何好，目的还是让我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承认我会死。我极力排斥，我是大法弟子，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不会住这里的。在那次磨难中，在慈悲师尊的加持下，无论我的身体表现得多么糟糕，情形多么凶险，多么不可逆转，我都不以为然。我始终认为我是大法弟子，我没有病，我不会死。就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这个念头一出，刷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本来就是幻化出来的。 天亮后，甚至村西头有一户做事麻利的人都带着香烛火纸给我吊丧来了，可我就是不死。儿子见我这样，就又找来村医给我打针。回家第三天，我感觉打针的地方特别疼，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不让我再打针了。我就对儿子说，我不打针了。儿子不同意，说还有药呢，不打可惜了。我对儿子说，你是要药还是要我呀？再打针我就死了。儿子只好把针收起来。停止治疗后，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回家十一天后，我基本恢复正常，就到园子里去干活。村民见到我很害怕，以为见到鬼了。消息传开后，村里人都来看热闹，成了奇景。有人就问，你不是死了吗？我说，医院里是说我不行了，可是我师父又救了我。选自文章《师父给我新生》。前几日，我与一位老大法弟子交流，他说，我只是做到了部分否定旧势力，没有做到全盘否定，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法也看了不少，网上同修交流也听了不少，但我总固执地认为自己走偏了那么多年，而且做了那么严重的错事，我的空间场有不好的东西，清理也要有一个大过程啊，也要有时间的。不知不觉中还在认可旧势力的迫害，他就又来了，所以常年的这疼那疼的。同修说，我们一点都不能认可他。过去我走错了，也是旧势力的安排，否定他，不承认他，我们也不能总是在悔过中不出来呀，这样就又被旧势力找到迫害的借口了。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不要背包袱，做错了你就再做好，以前的事想都不要想，要想以后怎么样做好，为你自己与众生真正的负起责任来。我进一步认识到，不是师父的安排我都不要，当然作为大法弟子还要向内找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师父会立即就可以帮弟子清理的，不好的东西瞬间就被解体了，再也不会出现了。这下我明白了，与同修交流到这儿，我流泪了，同修也流泪了。这些年我修得真的很苦很累，原来还是法理不清啊，与同修交流的太少了。明白后，我身体马上就不疼了，谢谢师父又在帮弟子，无尽的感恩。我深深地明白了，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就是最好的。选自文章，感恩师尊再次将我救起。上班后明白法理了，处处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无论在社会上单位里都能按法的要求去做一个好人。比如在街道上有碎玻璃，怕伤到车辆或行人就给收拾起来，路上有坑了就给垫起来，有看不起病的就给资助一点钱。在单位里更是这样，处处考虑别人，不占单位一分钱，不报药费。有规定每人每年可报多少钱，别人都开药票子报，发奖金时捡到钱就交到财务等等，单位里没有一个人不说好的。虽然不追求名利了，但在单位我提升的也是最快的。1999年7月法轮功遭中共迫害后，我被迫从单位辞职。事隔七八年，单位以前的领导在街上见到我，拽着我的手与同行人说，这个人太好了，好到什么程度，看到自来水龙头滴水给关了，地上有痰他给擦了。实际上这事儿我也不记得，但对我的触动也是很大的。一个在机关工作几十年的领导，这么多年心里记着这些事儿，可见大法弟子按法的要求做事，就是平平常常的不在意的小事，但对世人的影响有多大。选自文章，老板到处讲，这个练法轮功的人好。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